我已经没有了，我已经上了。
那怎么好？
我是只有唱错了。
这款影响是？
你本来有意思
吗？没有，我
专题是所有教育由方胜利做影响。
欢迎，
有人一块儿。
今天非常高兴，少女们坐在会场上，心情一直都。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洋溢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呢？我自己呢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多元化的来自不同背景的网友朋友的这种聚会，以前参加过的会议也比较多，但是大部分都是我们教育领域里面的老师在一起讨论，还有呢就是我自己参加一些沙龙，比如说知识管理 e-learning，但是那个里面的这个人员呢，主要还是集中的相对集中的一个群体里面，而这个 blogger 呢，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这个朋友啊，聚在一起，让人就是说，产生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我相信每一位朋友也跟我有类似的这种感受。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秀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我从2002年12月8号因为读台湾周锦平老师《e-learning心法》文章的缘故，它里面有一篇文章呢叫blog 实验推广，我看到有这么一个好工具呢，然后我就按照他文章上的那个提示赶紧注册了一个，然后就用这个工具来读周老师的文章，把他文章里面的精彩的片段呢给copy 到，先 copy 到我的那个 blogger 里面去，后来当时我一想，这个工具在用的过程当中就感觉特别好，我想这个要成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学习的工具，这句话还记得我最初用 blogger 的那个日志里面。那么再后来我就用这个关键词 blogger 到这个网络上面去搜索，一搜搜到了 Isaac， 我就给他发邮件，然后呢就加入了这个中文心得集 blog 中文心得集里面，就成为这个就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员，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个会议的这个选择的这个主题啊，让我讲这个 blog 与教育， blog 呢与教育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昨天晚上在想这个做这 PPT 的时候，我心里想是不是需要选择一个比较小的题目来讲教育啊，每个人对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非常大，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当中，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强的期待，每个人对教育呢都又抱着无限的这种向往。我们这个 blog 究竟给教育带来了怎样的一种作用？
这是文心的。
那么我今天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由题目所想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人跟 blog 工具结合它的作用究竟有哪些，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啊在会的用户 blog 都体会到它的一些作用，那么它对教育对人的成长究竟有什么作用。第三呢，在这样的一种工具的使用当中，人的学习行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三个呢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土地上面，在教育领域里面 blog 应用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讨论，那么什么是教育啊？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教育呢都有不同的理解，我这里呢也不是要给教育下个定义，也没有这种能力给教育下个定义啊，每个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教育对个人究竟有什么作用？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啊，教育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样作用？那么对于这样 现实当中呢，从小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的一种体制和形式当中，教育对我们成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既然我们再来想，当 PROD 出现的时候，那么人与 PROD 的集合，它的作用又体现在哪一些方面呢？我呢，今天主要的这个讲的内容啊，不是去回答前面的这些问题，前面的问题呢留给大家思考，重点呢就是跟大家呢从我自己的这个理解的角度上面去分享一下人和 PROD 的集合它的作用。那么人和 PROD 的集合呢，它们会形成一个网络，形成一个网络，也就是说你一旦去写 PROD， 你参与进去人和 PROD 的工具，立即就成为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这种节点呢，从形式上面来说呢，就是组成整个互联网的一部分，从内容来说呢，它也是网络内容或者信息流组成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种人和 PROD 的集合，成为网络节点构成的这个网络构建的这种形式，互联的这种形式的这种结果呢，会使得个人所触及到的这种信息量或者信息流或者这种学习内容表现为量的突变，或者说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以及内容的多样性。既然今天我们这么多的朋友聚在一起，想想看有多少朋友经历了类似的这样的交流呢，或者说这样的思想碰撞呢？好，从这个人跟 PROD 的集合呢，成为这个内容的网络内容组成的一部分的这个结果来看，它就会使得来自实践的这个经验数据有了量的这个积累，群体当中的这种思想素材呢不断的丰富。那么这句话实际上有个很，就是说它有背景信息啊。后面我会给大家举例子，在我们教育领域里面，有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地区在使用。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为研究教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线的教师，或者说来自学生所积累的那种数据。在这个图里面，就是说这样的就会使得我们每一个人他所这个信息的这个流量，如果跟我们传统的那种学习行为比较的话，就发生了突变。那么这种突变呢，我可以拿我自己来举例子。那我叫庄新丽，然后呢是网络时代的学习者。最初呢，我就是通过因为自己对 e-learning 一直都不明白，看了很多的学术文章都没有产生感觉，所以我就去到网上去查究竟什么是 e-learning， 实际上不是查这个概念，然后自己进入了网络互联时代 e-learning 学习的这个体验的过程。那么读到周金平老师的这个 e-learning 心法，然后呢认识了毛向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教育领域里面的上海师范大学李佳厚老师、李佳厚教授呢，也对整个中文的这个 blog 在教育领域里面的推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呢一直拿我举例子，然后这个确实产生了很多的互联作用啊。还有呢，对基础教育的这种了解呢，我透过柳东老师，你今天上午发言说这个中国有哪些官员在写 blog 的啊？那么这个里面就对一个学习者的这个信息量，你想，我如果说在大学校园里面读书，我学那么多的课程，我所接触的范围从小到大会是怎么？如果没有网络，没有这个 blog，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的网络基点会是什么呢？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同学、工作当中的同事，仅此而已。但是有了网络呢，让你的这个，或者说有了这个 blog， 让你一下子站在了全国的平台上面。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也就让我们的 blog，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语言方面能够有所突破的话，就一下子站在了世界的平台上面。这就是 blog 给学习者 所创造的一种全新的学习的路径。那么这样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确实学习者呢，他成为了网络的一个节点，同时他也成为了网络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 blog， 我刚才举的是个体，拿我自己举例子。那么我们再看看在地区发展，那么这样的一种形式，在教育领域里面呢，我最初呢就是通过我自己的这个 blog 反向链接，就是从2002年底、2003年初，那时候这个教育里面有哪些老师写，我总是把它列到我的 blog 上面去。但是后来发觉，就是说就无法去用个人的尺度去丈量，哎，教育里这个领域里面有多少人在写这个 blog。再后来呢，就渐渐出现中学、小学。哎，一开始中小学呢也能够度量，也念了很多，但后来发觉也无法去度量。再后来是发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地区，比如说我现在上面举了两个地区，一个是苏州地区，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广东天河教研，就是广州天河部落啊，这都是地区的。那么还有这个淄博、浙江海盐。等等啊，很多的地区，那么这个地区的使用意味着什么？整个地区的这个老师在政府的这个组织的情况下，提供支持的情况下面，而且积极倡导的情况下面呢，在利用博客或者利用这个网志在进行教学的这个活动。那么这个blog 在写的不仅仅是老师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师跟学生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么我把这个两个网站呢给大家做一下演示啊。啊，这是那个天河，广东天河。广东天河部落，那么这里面老师主要在做哪一些工作呢？实际上我想啊，可能这个我没有仔细看这个国外的这个地区上面教育组织的这种信息情况，但是中国它因为层次的这种管理，从教育部到省到地区到各个区县，那么每一个区县呢，它都有相应的这个教育局或者教育管理机构。这个就是广东这个广州天河区他们所用的。那么这里面呢，主要就是说把老师，每个老师呢都有相应的这个独立的日志，然后就透过一个总的平台呢，把老师的这个日志呢聚集在一起。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把老师的这个资源，比如说好处之一就是说积累了大量的来自一线老师的这个教育资源，或者说备课的材料，可以进行数据的这种共享。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是苏州。那么这一些网站呢，我不一一打开啊。所以这个中国这个人口的这个大国里面啊，有很多很多。好。往下面看，就是说人与 blog 的结合的这个作用呢，就使得个人的这个交流信息在内容、在方式、在速度、在范围上面呢发生了变化。就是以我自己为例子，这样建立了个人的这种跟传统的学校教育完全不一样的学习的这种路径。第二呢，就是说人跟 blog 的结合呢，对于地区来说，或者说对于某一个群体啊，地区，比如说苏州地区、天河地区、淄博地区，还有呢是一个群体，比如说有一些老师，比如说我们今天有来参会的这个新运地理博客堂，汇集了全国的这个使用博客的地理老师，他们形成了自发的形成了类似这样的一个 学习的共同体。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网络里面呢，就会充满了来自实践的这个思想素材，思想的素材。设计师涌现的这个 blogger 的教研，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见证。那么这里啊，很多的数据，有老师自己教学的心得，也有他收集的资源。那么这一些，就是说汇集了很多老师的这种智慧，很多老师的这种智慧。好，刚才下午有一位老师就是问这个团队学习啊 ，blogger 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实际上从刚才呢，就是说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来。它可以共享每个人收集的信息，也可以贡献自己的这个思想火花。因为呢，它可以互相的增进了解，还有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啊，会发生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后面我在最后的时候会讲到啊，就是每个人贡献思想的时候，碰撞的时候，它就会有新的知识产生，也就是说知识的转化。那么在讲知识的这个新思想或者说知识如何产生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人与 blogger 集合当中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学习行为。刚才讲到我自己呢，整个的那个学习网络的这种变化，再讲到我们目前各个地区的运用 blogger 进行教研的一些教育局或者地区，那么这里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素材，老师之间有了交流。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呢，人学习的那种基础环境啊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了网络，它可以跨地区跨领域进行学习，还有人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式，这个内容范围速度的变化。那么具体的这个操作的时候，这种变化具体的操作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它可以应用 blogger 之间的这种互联，形成很多的那种兴趣的小圈子。我就拿我自己来说，比如说我在教育领域里面工作，那么实际上我对这个知识管理啊特别的就是说有兴趣，我还会就是说链接了很多跟知识管理相关的一些 blogger 的这个信息，也去参加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沙龙，或者说对教育理论方面也会去链接。还有呢，比如说关注实践，我会跟中小学老师就是说互相链接。那么这就使得一个人他能够同时跨越不同的这个 blogger 的小圈子，而这种就是说具备呢 blogger 本身提供了它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性呢，就能够使人在不同的这个圈子里面同时在进行学习。在我的实践当中啊，其实类似这样的就是说团队的学习或者说群体的学习的这种这个论述还是比较多，比如说实践社团、学习共同体、学习社群，那么这样的一种学习的这个团队的构建都可以借助 blogger 这样的一个工具进行逐步的积累，形成相应的这种学习的圈子。那么在传统的意义上，我们还可以那种 face to face 的这种沙龙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学习当中，人的这个学习变化是什么呢？我用了一个三角形来做比较。那么在这个三角形当中，左边的三角形呢，就我们传统意义上面啊，积累一门学科，从小学我们开始学语文、学数学，那么打基础，慢慢往上学，然后慢慢提升，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对其他学科的知识的学习也采取这样的方式，没有等我们积累到这个程度，我们的知识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当学习的基础的环境，当学习的这种内容、学习的方式等等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还用传统的那种方式去学的话，已经与社会发展的步伐呢不相适应。所以有一种什么样的学习模式呢？或者说学习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我们对学习应该有所重新理解，就是说人 面是生长。那么生长就是说有什么方法，你可以去参加不同的那个 blogger 的那个圈子，或者说不同的这种学习的这个社群，不同主题的这个沙龙。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主题沙龙的人员的这种层次的多样化，它可能是精英，也有可能是一些积极的参与者，也有可能呢是刚刚涉足这个领域里面的人。那么你去参加的时候，你就一下子能够触及到，就是说这一块知识最前沿的一些东西。比如我自己举例子，我刚刚开始申请是由于读周建明老师的文章，后来我在网站上面啊搜索这 blog 搜到毛香辉，我就给他发邮件，哎，我一下子就跟这个毛老师建立联系。那么我对这个社会性软件的了解呢，就有了一个大的突破。同样呢，我对这个学习型组织这块知识的积累呢，也是由于跟这个学习型组织研究中心，那个就是我们国内搞这个学习型组织研究中心还是比较有权威的，这个邱兆阳先生，他们举办沙龙，我就连续的去参加。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种学习方式，相当不错。它可以一下子让你了解该读什么书，有哪一些人在做这方面研究，它主要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那么这些东西会慢慢让你呢，你不了解的，你自然会查资料，就让你去深耕。也就是说，把我们原先的这个打基础的这个工作呢，你建立起来，同时不同领域的这种思想的碰撞会长出新芽，会让一个人呢，就是说，在网络当中，或者说利用 blogger 这种群体的这种智慧当中呢，不断的深耕，不断的枝繁叶茂。也就是说，学习呢，实际上是不断生长的有机过程，而不是我们是从小学到大学的这种教育，不断从基础开始的这种，积累的这种过程。最主要是由于我们社会的变化，网络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每一个学习者提供的这一种可以不断生根、可以不断发芽长叶的这种基础的条件、学习的基础的环境。那么具体的操作的时候呢，实际上方式可以非常的多样化。你可以利用 blogger 这个互联的聚力成的这个小圈子，那么里面有很多人的思想火花，也有一些写的很好的这个老师。比如说我要想去了解基础教育里面这个有关的信息，我一开始接触的老师是谁呢？就是柳刚老师。哎，他就跟我讲了早期的 BBS 很多的这个一位老师的这些信息。哎，我再到网上一查，哦，这一块的信息啊就逐步聚累起来了。好，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还有可以参加一些沙龙啊，面对面的沙龙啊，就或者说去加入一些论坛。比如说，假如说今天有一些朋友他还没有用过 blog， 但是他今天来参会了，他会产生一种，我相信啊，他会产生一种震撼的感觉，他回去赶紧要去 blog， 他而且呢，他一下子收获了很多的信息，他可能回去要消化很长时间，或者说相对这个一两个星期，当然这个消化的时间，也就是说他深耕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打基础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这样的这个人力 blogger 集合的这个网络空间里面啊，我们的学习行为呢，虽然表现为网络化了、资源共享了，但是呢，它学习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学习可以呢，像这样的生根与长叶同时在进行。那么这就使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学习的这种广度能够大大的拓展，同时呢，深度也能够达到。好，下面就是说讲到了这个blogger 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因为在教育领域里面呢，很多的这个学校，很多的老师，首先是老师，很多的老师，很多的这个教育机构都在用这个 blogger 进行教研、资源共享。写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因为从2003年的下半年到目前，已经发展了有一段时间。那么不少的地区呢，发展的也比较好，但是也面临着一些 个音质里面，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啊，他写的那种层次水平的那种相似性非常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样的这个里面啊，他同时又积累了很多很多是我们传统做教育实验所不能获取的那种来自一线老师对教育教学的那种记录描述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感想。那么这些数据对于教育研究有什么作用？对于创建本土的这种教育理论，因为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在这里啊，但我也想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高校里面学教育理论，学的什么？全是西方的教育理论。那么有没有本土的教育思想呢？我想呢，就是说高校的在教育里面广泛的运用，汇集了很多一线老师的这种思想素材、思想火花，当然可以为中国本土的这个教育思想的这种形成提供一个发展的契机。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需要研究人员跟教育的一线的老师一起合作，是可能生成中国的这种新时代的这种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好，这个里面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的这个问题，下一步就是说，对于群体来说呢，如何从这一些已经有的丰富的思想素材当中呢，能够提炼出思想之花，提炼出理论体系，采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做，实际上这是面临着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也比较深刻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在教师的这个群体当中，或者教育的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有一些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或者说一些项目，比如说教师培训，或者说这个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那么教师培训特别表现为教育这个信息化的培训，老师都在用 blog， 那么写什么东西更有利于个体和群体的这个发展？个体的发展表现为老师的发展，那么这个群体的发展不仅仅是教师群体的发展，同时也表现为教育这个群体的发展。教育这个群体发展的直接的表现，或者说最终的表现，或者说它最开始应该从哪里切入？从学生，学生的成长才是教育的发展的见证。所以呢，有一位校长他写这个教育叙事，也就是 blog 上面在教育领域记录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就把每天发生的一些教育冲突、教育事件，老师做详细的这种描述，把它记录下来，简称为教育叙事。他说，动人的故事天天有，但是呢，怎样才能够真正的有利于我们教师成长，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呢？我们如何把我的有限的精力放在最核心的问题上呢？所以在教育领域里面，它作为工作的这种网字，在用的时候，实际上在内容究竟向哪一个方向侧重点去写，应该是有策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记录学生的成长，实际上教育的发展对于学生的成长，每天去记录学生的这个信息。如果我们老师记录呢，不加评判的先去记录，然后记录一段时间，比如一年或者说半年、一年，我们再来分析这些学生的数据，从中实际上可以折射出很多的问题。有老师对待学生他的这种体验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呢去写老师，这样的老师跟学生之间啊，实际上是形成一种互动、互相的这种体验啊。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第二个方面，在教育领域里面，就是说对个体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就对个体来说，如何从个人的网志、已有的数据当中，能够分析出学习者个性特征的一些信息。从而能够帮助学习者呢，今后向着能够结合自身特点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的学习状态 实际上有两个方面来决定。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由他本人的那个特点，或者说我们称为简单的说天赋。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所处的这个环境，他所遭遇的环境。那么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特点，有他内在的那种特质，或者说他成长的这种倾向。在这个心理学上面呢，它实际上有研究人的职业的利益倾向啊等等。你适合于做律师、律师，还是适合于做教师，还是适合于去当兵？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哎，我们如何能够从个体的这种写的这个数据当中啊，分析出每个人的这种可能的发展的一些特点，然后呢？进行引导这个学习者结合他特点的这个基础上向着未来更好的成长。我觉得教育里面在科学上面是应用上面是需要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好，这个是刚才呢我讲的这个东西主要就是从科学跟人结合所产生的作用，从形式上面呢，它成为网络当中的一个基点；从内容上面呢，它成为网络的组成部分。那么成为网络的基点呢，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学习的这种路径，使得他获得的这种信息的这种量、渠道、内容，完全跟那个传统的这种形式不一样，就传统的这个受教育或者成长的这个过程不一样。从内容来说呢，它积累了大量的原始的素材和数据，对教育研究非常有价值。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从中国目前已经积累的大量数据当中提炼出思想理论，或者说呢帮助老师帮助学生从提高真正的提高有利于学生成长或者说促进人成长的这种角度上面去做一些内容写作方面的这种引导。因为作为这个工作来作为这个教学的这种工具呢来使用的时候啊，它跟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写思想火花生活这个已经不是完全相同，不是完全相同。那么从终身学习来说，从每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呢，实际上这个里面也有值得研究的东西，也就是说分析每一个人的这种特点特质。以前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啊，你很难捕获到这些信息，但是有的 blog 它记录了一年两年三年，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数据是完全可以分析出这个人他有什么，他没有什么，他有什么特点，他可以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是我当然我自己也在做这一方面工具的这个研究，做了还没有完全做完，已经有了初步的这种构想。这个构想呢也不是我自己完全想出来的，是我这个我有一个中医老师，他首先呢我跟他讨论这个里面，因为我要写论文要分析老师的一些个案，那么他就想出了一些方法，想出一些方法，我正在做一些测试，就是优化怎样使得这个方法呢操作更简单，更容易比每一个学习者或者说研究人员所掌握，然后呢把它推到网络空间去。好，那么最后呢我就想说一点是什么啊，就是刚才前面提到一个大问题，什么是教育，教育对个人的作用是什么。那么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理解教育的时候啊，他的那种角度，他所看的那种层次是不一样的。
你买的
那么有的基于网志或者 blog 这样的一个工具，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这个工具的使用，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教育呢？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从小学读到大学，博士毕业，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学术，一直在网络空间里面，然后学习也有了很多的机缘，让我接触到很多的老师，才逐渐的深化了 学习的理解，对教育的理解，以及对科学研究的这种理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问问自己，基于这样的一个工具的使用，我变化了多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教育？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更好的理解教育，我们就能更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就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呢成长得更好。那么就是理解教育对人的作用是什么，否则我们会活得糊里糊涂。教育不是灌输，教育呢应该是帮助生长，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力，而且呢它的增长的方式是可以变化的，不再是我们传统的说从那个小学每一门学科去接累接累，它有很多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变化的这种更好的这种操作方式。我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成为很优秀的学习者，也能够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好，
张老师你好，看了你很久的 blog 很受喜欢，我今天听了你的报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 blog 教学，你刚才讲的问题应该是说借助 blog 来推广我们的教学，是吧？那么 blog 教学会不会带来冲击中国现有的教育模式，这第一个问题。还有最后带来一个异化问题，你看有些人会可以看 blog 学到更多东西，有些人看不到。第二个问题，可能最近大家留意到我们中国媒体报道，有些学校要求家长让学生回家用打印机把他作业打出来，就要带来一个教育歧视的问题。那你这样，你如果把普通教育讲得太强调的话，会带来一个教育歧视。那些家长家里没办法上网的人，会不会因为上不了普通，他们在叫做信息沟通啊、信息鸿沟里面，他们受到了一个教育上的歧视？谢谢。
我先说那个，好，谢谢啊。就是 blog 的使用会不会对现有的这个教育的体制或者说方式形成一种冲击？这种大的冲击啊、冲突，我觉得还没有形成。大家呢，还是一种在很多的地区呢，是在这个教研部门或者电教管的部门或者教育局呢，把它做教师培训的平台，做教师培训啊，教师成长。因为我们国家也有那个就是教师培训的这种网联大的项目，而且呢，把 blogger 的这种应用呢，已经写入到教师教育基础能力的这个标准里面去，培训书里面去。所以以后在这个教育里面，这个教师应用这个网字呢，会更加的普及，可能会涉及到每一个老师去应用。那么这种方式改变了老师的这种学习模式，但是对他那种思想意识的那种渗透啊，比如说今天上午的那种讨论，哎呀，这种全球化，这种应用技术进行相互的这种沟通了解的这种，让我非常的感动。那就是说，这种分享的这种文化呢，可能它要渗透到那个群体里面了，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说，它现在还是作为这种工具，就是说觉得这个工具用起来很好用啊，还可以跟别人交流，让我生活得很快乐啊。它有了这种新体验，但是从那种文化意识上面还没有。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就是现在的这种冲突啊还不明显，但是呢随着这网络工具的逐步的这种应用，教育本身的内容它必须要改革，它如果不改革，它根本就难以适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是相互的，一方面应用一直不断的这个提升，人有了新的需求，还有一个教育本身它会做相应的调整。实际上每一个大部分啊，不能说是每一个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教研的这种领导啊，都在谋求 积极变革的这种方式。我自己呢跟他们交流，我觉得有深刻的体验，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有什么好的想法，我就特别想 free 到这个网上去跟他们分享。第二个呢，就是讲到教育的这个家庭收入不平衡所带来的这种可能存在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孩子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反应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主要看各个学校整体的这种策略。如果说经济地区比较好的这个家庭啊，因为像在广东地区，他们有的就是拿这个 blog 做这个道德教育啊，就是这个小孩的这个情商啊、道德这一块的教育，小孩写，然后家长呢给他评语，老师也给他评语，作为一个很主要的这个教育目标和教育工具在使用。那么对于像那个中西部地区，可能它的普及率，家庭电脑的普及率没有这么高，没有这么高呢，这是学校里面，我觉得是一个使用策略。比如说在学校里面组织，比如说三个五个同学在网络教室里面啊，或者在相关的课程里面去写或者去用这个东西。那么如果学校里面一味强调每一个学生去这么做，可能是他的这个方法需要改进。我相信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出现的话，老师他们之间或者校长之间啊，通过各种方式会进行交流，不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谢谢。
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这个新运地博客团的主要成员，这个站着就在我后面的几龙。首先我感谢这个庄老师在各种场合对我们这个新运地博客团的这种介绍，实际上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推广。我这里主要问三个问题啊，我简单归纳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是想谈一下这个教育博在这个博客blog 在这个教育里面的推广啊。现在据我的了解呢，就是有两种模式，一种就是自发的。因为 blog 它本身就是草根的嘛，就是一些信息技术比较好的一些教师啊，自发的那搞一些，包括一些区域性的，包括像我们这个新运地博客团，它就是纯粹是自己的老师自己的付出。这种模式呢，它这个进展技术啊，这种各方面信息跟进很快。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景龙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使用者，他这个技术也很钻研。所以有什么好的那个工具标签什么马上拿过来，这个很完美，技术上面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像一些官方的，它智商还是什么呢，教育局他做的一些那个普通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价值，就是一个价值就很少，它包括那个模板都很少，就一种模板我甚至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它官方它有那个制度的，有那个行政命令的，而民间的呢，它就缺少资金。但是它这个就这两种模式的话，可能就是对现在的这个不知道在教育的推广，可能两方面都存在着困难。那种做出来的官方做出来的就是使用率，当年使用的人很少，最后就是一个价值，就没有发挥作用。而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做得很好，但是可能缺少后劲，缺少这个资金啊，缺少其他的这种物质上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个，我这是第一个问题，两种模式。第二个就是提一下两种心态，就好像在教师在使用这个注册这个里面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个这句口号嘛，叫平等心共存之。那么我这里主要是两种心态，是平常心。因为我们理解的话，教师教育领域的话，他应该是耐得住寂寞的，对吧？他要潜心去研究一些东西。但是现在这个 blog 弄出来以后呢，他又给人带来一些诱惑啊。各种排名啊，用在一个大的门户啊，像他那种博客排名。那么教师他也是平常人，他也想借这个 blog 来扩大一下自己的这个知名度啊，或者在一个圈子里面知名度。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功利性的问题，就是功利性和平常心怎么样去处理，对吧？因为很多老师他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做得很好，有的老师注册了，包括很多区域性的都是这样，注册的人员很多。但是积极里面积极在坚持的这个确实比较少，因为他认为你在里面写 blog 要花费很多时间啊。 blog 我自己也说过， blog 最大的成本就是这个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它又不能带来奖金，又不能评直接写的文章，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做这样的事，做这个事情，就是我第二个问题，这两种心态怎么样去平衡，然后才能够健康的发展。第三个，我就想问一下你，怎么样看待这个学生写作，特别是中小学生，基础教育阶段，他这个写作，包括今天上午第二个学校的八个月的小孩的父母，或者可能是父母给他在这写。但是学生写这个你是怎么看待，你支持不支持？我觉得你这三个问题，一个两种模式，一个两种心态，这个对基础学生写这个怎么看？谢谢。
好，谢谢。我也说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啊，首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那么在我们中国呢，确实在基础教育里面啊，这两种模式是非常典型的。而且呢，第一种模式就是这个长江口老师啊，说的就是说，通过老师自发的组织的，是在这个教育领域里面呢，应用的比官方还要早。老师有满腔的热情，包括有的老师最初跟我介绍了早期信息技术老师是怎么成长的，是在 BBS 里面打磨出来的。那些老师后来做采访的时候，一谈到这个 K12 BBS 里面就非常激动啊，那种很开心很激昂的那种状态就会出来。那么教师就是说自发组织的这种呢，会非常投入的，不求回报的，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个网站呢，会做得非常好。就是存在的问题就是说，后面如果规模做得很大，资金问题啊，这是一个现状。那么对于官方的那个 blog 你说的那种状态呢，我并不是完全赞同。为什么呢？就是说从我接触的一些领导来说呢，当然你不可能统一的要求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好啊，实际上还是有不少的领导在谋求一些发展变革的这种就是说方法。我接触到的比如说这个天河的张伟春是吧，张伟春主任，他们主管这个技术的就是一个也是教自然科学的 science 啊，代号是 science。 哎呀，就是说这种交流啊讨论的时候啊，他就是整天想过他如何更好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他里面的这种所组织的教研活动呢是相当有密度的，也有深度的。另外呢，从苏州博客的这种博客群的这个使用来说，我在几个会议上面呢见到苏州市的这个馆长金林馆长，我就发现他坐在第一排，人物提问啊，就是非常专注啊，在问哎呀我们这个群体的教师如何成长。我觉得我就体验到那种官方领导他真正的想做点事情的那种心理的状态，这个是非常让人感动。当然呢，就是说也有一些做得，我是没有发现就是做得很差的啊，但是做得我觉得这整个的状态还是非常好。那么这里面啊，实际上有一个地区发展的问题，这两种模式如何有很好的磨合。我自己感觉呢，可以个人呢可以跟当地的政府啊进行，就是说进行联合或者说进行交流，怎么能够既让自己的这种平台生存下去，同时就是说通过跟同时呢也投入自己的这个激情啊去奋斗，这里面实际上可以去磨合的。我想他那个当地的一些教研部门啊或者教育局呢，他实际上是想发展好当地的教育，所以这个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协作交流沟通，我是这么认为。第二个呢，就是说平常心、公益心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发展状态，我认为是一个发展状态啊。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相同。一开始他没有了解这个 blogger 的时候，他最初看见，那个人啊，经常比别人所访问很有名啊，他想，我也希望像他那样。他最初那种公益心啊，就跟小孩子犯错误一样的，是无辜的。当然他想这个写，那他如果真正的体会到自己的成长，如果体会到网络里面那种分享的文化，就跟我上午说的，我们希望通过工具呢能够加强人类之间的这种交流沟通的时候，这时候呢他的公益心呢会渐渐的淡化，可能是一个成长本 本人，就是说每一个人啊，他都是一个学习者。所以学习它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它像是一个人的那个知识跟价值观整个的这个不断变化或者不断升华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呢，就是说小孩子写。那么小孩子写呢，如果有条件啊，而且呢，就是说老师引导的比较好，这个写实际上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锻炼他的语言啊，锻炼他的思维能力啊，锻炼他的这种对网络信息获取的这种沟通，这种信息能力，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方式，小孩写。能够让他一下子触及到这种信息量啊，远远超越他在学校里面所接受的那种教育，但是需要引导。好，谢谢。
谢谢张老师。好，我首先说明一下，我自己也是在高校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所以我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教育技术的发展跟这个 IT 的发展是很密切的。那么从2002年开始，BlackBerry开始在中国引入，那么中国的教育技术就在教育技术领域，现在研究 BlackBerry 在教育中应用。那么现在出现了很多区域性的 BlackBerry、群体的 BlackBerry、学科性的 BlackBerry。现在甚至是在技术教育，比如说工学的这一块儿，研究报告的，比如教育趋势啊，或者教育什么这一块儿，还是更加多一些。就是普通的老师都在研究报告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放肆的问一下，张老师认为是不是我们需要在报告的在教育应用这一块儿有点反思？就是说，是不是报告的在教育中应用的作用有没有被妖魔化，有没有被夸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跟我自己有关，我自己也是在研究 BLOG 这一块儿。最近有一个课题是我们研究 BLOG 在这个学科资源建设这一块他的研究。我不知道张老师有没有在这一方面有没有这个思考。如果你有这个思考的话，就是说在这个 BLOG 的学科资源建设这一块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启示？谢谢张老师。
啊，好的，谢谢啊。首先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我们是不是自己要需要反思一下 blog 有没有部分的那种扩大它的作用啊，或者比妖魔化啊？那么首先我想有一个问题，我想反问你啊，如果说你认为被部分的扩大或者存在这种可能性，你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基础呢？或者说是什么？你是吃什么东西激发你认为它可能被部分的扩大化或者妖魔化的？
布老师
在这个教师当
他
应用
的这个广泛性，因为好像任一个学科，比如说我们搞地理的，还有搞这个物理的，好多老师都在用布老师教学，不管是文科的或者理科老师都在用布老师教学，有没有就是说迭代用？我是在讲这个意思。
如果是一个好东西，人人都在用，它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如果它不是好东西的话，就不会有人用，是不是？就像这个自行车方，有很多人买了自行车，是不是？我觉得它本身这个工具的出现啊，就是一种进步，所以别人来广泛的应用它是很正常的。我自己是这么想啊，就是说，但是这个里面应用啊，如何更好的为我们教育服务，实际上是需要思考的。就是我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实际上这个进一步发展里面的问题，就是说老师写了这么多的东西，包括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啊，学科资源建设，就拿这个新运地理博会场来说，全国假如说有目前这个网站上面多少网民或者地理老师在贡献这个，有比如说假如说有10000，那么10000的老师在参与写的话，有很多很生动的这些思想素材，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很非结构化，是不是？而且呢，可能隐蔽在它很多的这种生活啊、跟学生啊或者等等的一些这种这个数据的这个信息里面。那么实际上，教育研究，我觉得高校的老师啊，或者说甚至国家可以对这一方面呢进行研究，就是说如何从这些已有的非结构化的。又出于老师从实践当中写的东西里面 是提炼出教育思想，或者说对于一个学科来说的话，这个学科发展了一些思想。那么对于就是我们如果说简，就是从那个从教育原理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教育就是教育基础理论来讲的话，那么这些老师写的这个里面反映了什么样的一种教育的这个状态？它反映了跟课程内容有什么样的关系，反映了跟学生之间的什么样的关系，反映他教师自我对教育认识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里面可能要去分析。也就是说提炼出相应的教育理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教育理论里面有多少是自己本土的理论呢？有多少人又在深入实践去做从教育理论的这个创新上面来做研究的呢？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应该要去深入研究，或者说是我们的责任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谢谢。
张老师，我想请问的就是我现在在那个西部做一个教育志愿者，我自己是一个 blogger， 然后我除了自己尝试的写，就是在那个记录那个西部教育的这个同时，我还尝试就是想激发当地一些老师，因为我们有上网的条件，想激发他们就是运用 blogger， 不管是在他对他们自己的学习，或者是在这个实际的教学工作里面应用这个东西。我想请教一下张老师的经验，就是我们如何让一个没有任何 blogger 经验的人，就是把它导入到这个学习习惯，或者是这一种寻求知识的这个模式里面去。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在目前的这一种对于基础教育来说，它在这个体制里面，因为它没有办法突破大的框架，比如像高考或者中考这样，我们就是能够怎么样在教学里面，对，就是应用吸引一些老师或者是校长，让他们愿意来做这些blogger 或者什么实际相结合的这个工作。谢谢。
最后一位再讲。
好，谢谢。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在推广教育 blogger 的一个策略问题。那么这个里面啊，这个策略问题怎么做呢？你在一个地区或者一所学校啊去做的时候，已经跟老师去交流啊，了解了一些最基本的情况啊，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使用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你现在条件已经有了，那么这时候当然如果这个学校或者地区的领导首先给你发动起来呀，下面的工作就全好做了。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跟这个跟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或者骨干教师有很好的这种沟通的基础，你就开始举例子拿例子，当然你要知道很多的这个有关的例子，比如说校长啊，哎，人家校长用的有哪些人推荐给他看，或者说找时间给他做演示，哎，通过例子呢来引导他，然后还有就是说一定要让他克服技术的这个，虽然很简单，但是呢一定要让他，你如果说他看了例子之后他说我不会啊，我没有时间啊，你就花一个时间教他，就是说怎么用。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也就是通过例子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啊。还有呢，如果说有相应的研讨会呀，也可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让他去参加啊。甚至呢你还可以怎么呢，我觉得有一种很好的策略，比如说我认识淄博的一个校长陈忠新，那么你可以跟那个校长说，哎，我想给你这个校长用，你跟他交流，哎，他们之间去对话，这里面都有一个策略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是，
重复一下，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目前他那个初级教育、初等教育他那个体制之下
啊，如何吸引？其实跟这个第一个问题啊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如何吸引一些校长或者老师把这个注意力关注应用这个 blogger 来支持他的教学，是不是？他为什么没有应用呢？实际上他不了解，是不是？他实际上你如果他没有了解，他怎么可能应用，是不是？我觉得只有在他建立认识的基础上他才可能去应用，所以这个里面还是一种，比如说对针对老师，是不是你可以用那个用的比较好的老师给他做介绍，你说，哎，这个老师原先啊，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哦？他用了半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跟他讲，然后这个呢，你可以说让你一下子呢能够跟全国的那种信息啊，见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北京哪个老师开始用，他可能在北京啊找自己的这个同行找不到，但是他一下子在全国找到了很多，他一下子他的自己的某一个想法或者困惑放在网上去交流的话，很快就会激发出很多的那种火花出来。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在网络里面的那种人的那种心态跟我们传统的那种人的心态是有差别的，是不是？我觉得网络上面生活的人啊都好像挺快乐的啊，做事情也非常有激情。好，这主要通过例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你好张老师，那个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在研究，就是说通过网络自学这一块啊。那么我自己呢，就是说我大学毕业好多年了嘛，那么我发现通过这个网络自学的话，就是说还是限制很大，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blog 利用在教育上面的话，如果对成人教育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失望的，就是尤其是中文内容这一块来说。比方说那我爱人帮我说啊，将来那个小孩出来你得要教他那个英文，那我说不行，我得要教他中文，但是我自己不是学中文的，我在网上我想去找一些比方说大家共同研究史记啊或者研究诗经啊，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在高等教育这一块的话，国外现在已经走得很快了，就是说像 podcast 啊还有一些 open course 这一块，但是在国内的话，现在就是说，高等教育这一块的话，基本上还是围在大学，围墙这里，就是说你外面这种旁听生的这种方式去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和沟通的途径就很少，尤其现在 BS 也关掉了。那么就是说，我在想，就是说，我通过自己的一个体验啊，我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设想，我想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话，现在是大学本科结束啊，我高等教育完成。那我想在现在这样网络的一个就是说环境下面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就是说你入门的这个时间啊，能够提前到，然后高中毕业，就在高中这段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完成这样子高等教育的这样子一个引入门的过程。那再到后面的话，其实18岁以后大家都是成人了。那就是说引入到这样子一个终身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这样子一个领域，所以我想就是说听一下你对我这样子一个就是说对未来的这样子一个看法吧，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首先你一开始提到的是成人教育啊，我自己想啊，就是说中国啊受教育的这个总的层次的这个水平啊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我说的是实话。所以呢，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工具的出现，在教育里面啊，它的那个可为的地方是相当大，而且呢，这个 blog 或者说网络公园的这种社会学习的这种更适合成人学习应用，因为成人他的特点，他能够思考，他有一定的这个目标。如果说给他能够通过这样的几点接触到一些人，这可以改变他的一些状态。他能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把它更好的应用起来？比如说那个就是有大中专班的那一些学生，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网络学院68所网络学院，那么多的在职的成人学习。如何来改变这种利用网络去进行传统学习的这个模式？blog 的应用呢，实际上它真正的把网络的这种功能啊，连同人的这个后联结合在一起，所以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形式。这里面啊，它可能也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做的事情啊，它可能这个是今后。blog 在教育里面推广应用，不仅仅是在基础教育蓬勃的一面，它可能还要更主要要渗透到我们那个原教育里面，包括成人的继续教育里面，它有一个渗透的过程。实际上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在教师培训这一块呢，它已经写入到教师那个教育基础能力标准的这个培训手册里面，这个是一个慢慢的发展过程。第二个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大学的这种高中生怎么能够提早完成进入大学的这种转化的这个学习过程？实 像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教课啊，我就感觉这个大学生啊普遍的这种学习模式还非常的像高中。因为什么呢？他的课程特别多，天天忙着上课，真的能够留给自己思考或者去交流的那种时间太少了。这个里面，其实大学也面临着一种北辙啊，面临着一种北辙。今天上午呢，我就听这个就是这个交流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他们的交流的时候，我就想，怎么把这种文化呀、这种思想，或者说这种层次的这个传播到成为我们校园、大学校园文化的一个，不说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组成部分也就足够了，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大学的群体，它一旦加入了社会工作里面去，它就会继续的成为传播文化，或者说增进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的一个分这个主力军，是不是？如果说他在大学里面没有触及到这样的一种文化、这种信息的话，他还是生活在那种很僵化、封闭、传统的那种模式下面。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反正就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一个渐进的过程。相信以后呢，会越来越好，是不是？哦，我是这么想啊，反正就是事情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王老师你好，我很高兴今天听到你这边，就终于亲耳听到你这个讲，我算是很快的问题，因为时间不够。第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在学习，我们在台湾也是学习时候，通常都是 one way 的一个方式，就是老师跟学生讲，那老师看到学生没有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是他可能是听懂，第二个他完全不懂，对他没有问题。那比如说你在使用 blog 的时候，你会发现学生比较敢勇于在 blog 上面有发问的这个状况吗？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是有发问的话，那是不是说，我其实想问的是，有发问的同学或者使用 blog 的这个发问的一些学生的话，他的最后的分数会不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牵扯到最后他爸妈会问，哎，你玩了半天，结果这个分数没有起来的这个样子，这个你有没有在这种之中的观察中，可能会大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刚才讲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学科的教学当中的应用啊。我自己呢做过教育实验，就是因为我教一门，就是最初这个还是在前面刚刚开始自己2003年、2004年那个学度的时候呢，教这个教育评价，当时就把这一门课呢，就把 blog 作为一个学习的这个工具，要求把它作为一个评价工具。因为叫评价这个课，就把这个作为一个评价的工具，做了一些实验，就做了。但是这个学生啊，他已经属于大学生了。那么这个里面就会明显的看出学生的一些个性。当时呢，大概有一共有40多位同学。那么实际上，它里面分布有1/3的学生啊，他属于那种比较积极的，比较积极，比较主动发言，或者说他能够利用这个工具呢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还有一部分同学呢，他就是完成老师的这个作业，哎，老师说这个作业放在上面，他就放在上面。还有一部分同学实际上是主动的，差不多这种比例呢，就是三分之一的这样。那么当时做这个的时候，并不是说硬性的要求，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国内啊，用的人群还不是那么普及，所以那时候作为一个尝试，我觉得大家愿意用的，我建议你们用。你们万一不想上呢也没关系，就是这个里面就反映学生的那种不同的状态啊。关于这个分数呢，实际上这个综合评分的过程，大学里面是综合评分，不是靠试卷，当然是老师根据他的这个平时作业思考的这个深度啊，或者完成的这种积极性啊来给分，会顾及到学生这种主动发言，肯定会是就表明他的那种思维的灵活性啊，或者说他有一些创造精神啊，会得分高。那么在中小学里面啊，我还没有做过这样的观察。那么实际上我现在也在做一个实验啊，先跟大家泄露一下，因为没有那个还没有数据出来，但是方式呢已经，就我让我的学生呢去写回忆录，体验师范，实际上是教师范教育当中的一个体验过程。 学你的老师之间的这种交往，或者你记得老师跟其他同学之间的交往。因为最终在小学里面也做了一个实验，是怎么就是找了一个校长，然后让他们部分的老师呢先去做什么呢，记录你的学生，不评价，你每天记录你把那个就是太阳从东边升起了，几点钟升起，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样就是事实性的数据描述。然后后面我们会采用一些工具来分析，从中可以看出老师学生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怎么去引导他更好的利用这个工具，从真正提高教育质量，从促进人的发展上面来做，也做了这个，就是这方面刚刚开始做，也就基于我刚才那个问题，自己在做一些方法，做一些尝试。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现在我要请大家帮个忙，请大家在自己座位周围看一下，仔细找一下有没有一个数码相机佳能的银白色的，好吗？先把立刻就找一下，因为我这里没有他的数码相机给我。抽屉里看一看。然后在那个会区，如果有发现的话，请交给佩戴绿色金牌的，好吗？谢谢啊。然后现在先休息10分钟，然后下面一个名字。